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从查克老师的讲解，我们知道约伯的朋友比勒达和索法都指责约伯，说他犯罪应该悔改。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讲到约伯要求指控者留心听他的话。好，请打开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1章，从第一节开始，我们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块来查考圣经，求主借着他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叫我们得到属灵的帮助。好了，我们要今天进入约伯记第21章。在约伯记第20章，索法呢总结了自己的第二次发言，他再次讲到了一些传统，并且呢引用了一些通俗的箴言来重复对约伯的谴责。例如在约伯记第20章的第4节，他说，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你虽然不知道这些人类啊早已经知道的事吗？然后呢他就引用一些古老的箴言，说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这是约伯记第20章的第5节。这句箴言的暗示约伯实际上呢是个邪恶的人，是假冒伪善的人。之后呢他又在第19节指责约伯说，他欺压穷人且又离弃，强取非自己所盖的房屋。换句话说呢，约伯取消了穷人的赎回权，而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屋。在29节他的结论就是，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就是说呢，神给那些做恶事的人的惩罚就是灾难和毁灭。约伯记第21章第1到第3节，约伯回答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约伯真是受够了他的这些个朋友，所以对他们的评论呢也毫不客气。但是呢我可以理解约伯的立场啊，他想得到同情和理解，却在朋友中得不着，朋友们却认为他是个邪恶的不敬虔的人。尽管他们无法拿出确实的证据，尽管约伯挑战他们说，你指出啊，指出我的邪恶来，他们拿不出来，但是他们确信约伯是个恶人，而约伯呢也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因此呢他又说，你们让我说话，说了以后呢任凭你们嗤笑吧。约伯记第21章第4到第6节说，我岂是向人诉冤，为何不焦急呢？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用手捂口，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兢。现在呢约伯指出了他的朋友们对他的指责是错谬的，他们的论据是，义人呢必然兴旺，如果你是个义人，你就必会凡事兴盛。顺着他们的这个论点呢，那么如果是恶人，那么灾祸当然就会临到了。因此呢，任何临到你生命中的灾祸，肯定是你犯罪的明证。而你呢，如果兴旺，那就必然显示你就是个义人，这是错误的基本论点。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言论，人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 或者是发财的途径。在提摩太第三章的第五节里说，这等人你要躲开。约伯呢，在这里指出了几点基本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论点。约伯记第21章第7到13节，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素，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换句话说呢，恶人死的时候啊，也没有受太长久的痛苦折磨。他们活着的时候，孩子们也很快乐，常常跳舞等等。他们是恶人呢，但是看起来却很兴盛，然后呢就突然死去，并没有经历长久的痛苦，没有尝到在痛苦中被拖延很长时间的那种死亡。约伯记第21章第14和15节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说，他们讥笑神，不要神。他们说，嘿，我为什么要侍奉神呢？你看看，我很快乐吗？我一无所缺，我不需要神，请神呢，离开我远点，我不需要他，我过得很好啊。约伯指出，恶人呢就是这样。你们说恶人必被铲除，受咒诅，要被剪除。哎，等一等，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恶人呢，常常是兴旺的，非常亨通的。事实上，在诗篇第73篇这里呢，诗人呢差一点因为这种情况而跌倒。你可以翻到诗篇第73篇去看一看，诗人所看到恶人的遭遇与约伯说的呢相似。在诗篇第73篇的第一节，诗人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换句话说呢，这里诗人一开始就谈到一个基本真理。他说啊，我知道一点，就是神是良善的，我知道这一点。知道这个真理对你呢也是重要的。有几个基本真理呢，是你必须要坚守，必须要作为依据的。因为在生活中所遭遇的某些事，是你不能明白，不能理解的。当你能够面对这些事，而你无法明白的时候呢，你就得以所了解的基本真理作为依据了。其中的一项基本真理就是，神是良善的。我知道这一点，神是良善的。但是诗人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你看到吗？诗人与约伯呢有相同的看法，就是恶人常常兴旺，事实上呢，有时候他们还大大的兴盛呢。约伯说，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的眼前长大，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损，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也不掉胎，他们既亨通又蒙福。但是他们呢却咒诅神说，哎，我为什么需要神呢？我不需要神，我很快乐很满足。诗人呢也看到了同样的事，他说，当我看到这样的事，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这就使他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说，我是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这是诗篇第73篇的13和14节。就是说呢，努力侍奉神也得不到好处。你看呢，恶人总是过得那么好，而尽管我设法做正确的事，却总是遇到困难和灾祸，我的事情都不顺利，我没钱付账了等等，侍奉神真是不划算。诗人呢就有这样的看法，他又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际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看呢，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浅窄，我们呢只看见事物表面能看见的部分，这呢使得我们跌倒。我不能理解生命的矛盾性，我不能明白为什么恶人总是兴旺，而义人呢却要常常受苦，有很多不平的事情让我无法明白。但是我知道神是良善的，我知道神是公义的公平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义人敬虔的人要受苦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信神的人要咒诅神，也不愿意与神来往，可是呢他们却总是兴盛。诗人在诗篇第73篇里面还说，我几乎受不了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叫我的脚几乎要滑跌，我几乎就此完了，但是要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才会有所领悟。诗人在神的圣所里面发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他们的结局，思想他们的结局。诗人就是说，我看到了超乎肉眼所能见的，看到了永远的结局，看到了长远的光景。当我的眼目超越今天和明天，看到永恒和恶人的结局之后，我就不会再嫉妒恶人了。我怎么会去嫉妒那些要被丢入地狱受苦的恶人呢？诗人又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所以看到他们的结局，我就不再嫉妒他们了。进入神的圣所应该能够开阔你的属灵眼界，因为在面对世俗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比如在工作上啊、学校里面啊等等，我们常常会受到各种打击。到了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往往是拖着满身的伤痕来到了神的面前，这些个伤痕呢都是世俗的世界所加注于我们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确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活在一个对立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神对立，也是与神隔绝。如果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呢，你就会发现自己是身处异乡。而当我们进入了神的圣所，这儿呢应该总是神开阔我们属灵视野的地方，因此呢我衡量事物的标准也会改变，不再说，哎呀，这个礼拜真是难熬啊，我会开始用永恒的眼光来衡量事物。人生是短促的，人生就如白驹过隙， 我很快就会与神同在他荣耀的国度中了。我能够认识神，这是何等的幸运！我居然蒙神所爱，蒙他选择做他的子女，与他永远永远同住，我真是太幸运了。所以这样呢，你的眼光就会长远了，你不会再用这个世界所发展出来的狭窄眼光来看事物。我们进入到神的圣所的时候，属灵的视野就会得以开阔。约伯在这里呢，是通过狭窄的眼光看事物。我们受苦难的时候，眼光呢，常常就是这样短暂。约伯像诗人一样，看见恶人兴盛，把朋友们的论点呢，完全给推翻了。他把他们的看法推翻了，他们说的都不对，因为假冒伪善的人并没有被剪除，恶人也没有被丢弃。相反，他们还常常兴旺昌盛，好像是毫无困难。这就是约伯指出的，他表明他的朋友们的论点是错误的。接下来呢，约伯继续说出他的观点。约伯记第21章17和18节，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秸，如暴风刮去的糠秕呢？我想大卫写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对约伯记啊相当熟悉。你还记得他是怎么说恶人的吗？大卫在诗篇第一篇的第4节里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实际上呢，大卫是在借用约伯说的话，他很可能是非常熟悉约伯记。约伯记第21章19和20节，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约伯又说，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训他呢？有人至死身体强壮，竟得平静安逸，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有人至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福乐的滋味。这是约伯记第21章22到25节。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待遇呢？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有人死的时候那样的丰满，而有人死的时候呢，却那样的贫穷呢？有人死在痛苦忧伤之中，有的人呢，很快就死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约伯记第21章26到29节里说，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诬害我的计谋。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你们岂没有询问过路的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约伯说，你们的理论是从客旅、从陌生人、从街市上的人那里学来的。约伯记第21章第30节，就是恶人在患难的日子得存留，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换句话说呢，神将来要审判他们，这是真的，但是未必是在今生。约伯记第21章第31到34节，他所行的有谁当面给他说明？他所做的有谁报应他呢？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并有人看守坟墓。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甘甜，在他以先去的无数，在他以后去的更多。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你们怎么能用前后不一致的言论来安慰我呢？ 你们的论点的根本就不合逻辑，也与事实不符。现在呢，以利法再次出来讲话了。他讲的呢，还是那一套。他就指责约伯是个恶人，而且呢，对约伯呢，疾言厉色的加以指控。约伯记第22章第2到第4节，以利法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换句话就是说呢，约伯啊，你以为你能给神加添什么吗？你行为良善，那对神有什么好处呢？你为人公义，对神也没有什么益处啊。但是约伯记第22章第5到第9节呢，继续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穷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这些呢是以利法对约伯的指责，但是呢都没有证据，他只是在那儿假设约伯了做了这些坏事，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而约伯呢并没有马上为自己辩护，在几章之后，在第30章那里呢，他才为这些指控来进行辩解。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继续会看约伯记的第22章，请您准时收听。如果您对我们所分享的信息有任何问题，欢迎来信跟我一起研究探讨，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
弟兄姐妹，从约伯记的记载，我们发现人们很容易道听途说，把虚假的事当作事实，而且也很容易去拨弄是非，给无辜的当事人造成极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要懂得辨别是非。一会儿呢，查克老师继续分享他的见解，请留意收听。今天的问题恰恰是讲到拨弄是非。这位朋友这么说，查克老师，圣经有没有提到有关拨弄是非的教导？很多时候人们会歪曲了事实，伤害了别人。我想我的朋友谈谈圣经中有关闲话这个教训，请你教我们怎么样跟他分享这方面的道理呢？
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彼此批评，当然呢，说人闲话呢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为说人闲话这样做呢具有破坏力。我们可以指出很多例子，让你看到说人闲话呢是能够彻底摧毁人们的生命。因此圣经的那条律法说不可杀人，可能指的就是说人闲话。因为呢有些人是因遭到别人的流言蜚语而被摧毁的。
谢谢查克老师带给我们的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 欢迎您提出，查克老师会为你解答。好，下次我们会继续的研读约伯记，看看以利法第三次发言，抨击约伯，说他犯罪作恶。请记得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帮助。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